我正发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无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上上恩主在皈依发心上。所以我们继续把眼睛进行品。所以之前基本上都已经讲到了一些修行人的日常活动当中，就所见所闻所到之处呢，就是任何见闻，这是我整体的行住坐卧，就是吃饭、穿衣、待人接物当中的一个，如何发愿转化习气。实际上，这个就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的琐碎的心思呢，转为道用的方式。因为我们就是说，皈依发心呢，可能就是那一下下，好像就调动起来一个功能，就闪个光，然后之后就怎么讲呢？好像在应该在那一个光的照耀下，能够护这个心呐、菩提心，但事实上面，这样发愿发心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事实当中呢，具体到生活当中，因为修行可以是一个广大的愿，但是也可以落实为一些具体的日常的行为。尤其是具体日常的行为的话，就更相应于这个基本的愿，那这样子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发菩提心，遍天下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呢，都是如母有情众生，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众生，都是与自己有过去生生世世当中有恩，也是修行的方便，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佛和菩萨满众生的愿，满佛菩萨的这种的愿的话，应该是有发这个菩提心是最好的。这样子，这是一个大体的范围上面的一个去想的。那到具体的时候呢，就说平时一天当中，你真正想到具体的多少事情，就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基本的愿心在内心当中，不论是见人也好，或者是看到、听到、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时候还是保持一种大愿呢，就是度众生，愿众生成佛，愿众生呢得到慈悲智慧，具足这个是身心的大力，种种这些殊妙的缘分，这些上面呢。就是要看，然后说，就是说，那所有普天下的一切众生，那是很好，但是你就是 就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具体认识的人呢，大人、小孩，也许，就是老人，也许有不同种族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也许有这种竞争的工作上的竞争的同事，或者是朋友，也许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与过去或者是有这些特定的缘分的人，这样的时候呢，要想说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把他们具体的人包括进去，发愿度众生的这个愿众生成佛的方向，所以说是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这样去观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变成具体的一些关修，像到如果是有以前如果跟人吵过架，跟人怎么样动过粗，或者是这种人应该少吧。但是不论如何，这样的时候，就有没有也包括在他们也是在平时的发心发愿。如果其中一个人没有包括的话，那我们这菩提心不叫菩提心了，就是有选择的。有如果基于某一种的烦恼或者情绪，这样做选择的时候，会永远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标准。所以说，那我们平时所谓说，可能说没有啊，应该都在里面。那具体个别的像 A、B、C、D， 或者具体的甲某什么乙某这样去想的时候，哦，对，都在里面。那这样子，就是进一步这样来强化训练。所以。在事实上面，这个并不仅限于一种出家人的修行的这个活动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在他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看到山水自然、花草树木、城池、宫殿、进门上路，看到泥泞的路，就是潮湿的路，干燥的路，或者是说。看到不同性格脾气的人讲话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人的这种就体态这种状态不一样，看到他们的愿心不一样，这些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所有的都是不论看到好的，好像看起来善的，好像看起来不善的，都要指向就是集资金章。都要指向这种就是明白二谛啊，最终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了解就是能够有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尤其是究竟的安乐，时时讲到就是佛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说我们把一些听起来说佛的这个种种的功德事例思无畏，或者是这样讲的，那这样好像比较泛泛的一种抽象的一种功德一样的。但是文殊菩萨又讲了，就是说事实上面这个应该怎么得这种的成就这种功德呢，就是要靠具体日常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就是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不需要用那种怎么讲呢，以一种外在形式的一些优美的仪式呀，或者是要来包装，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人扪心自问一样，就是脚踏实地修行的过程当中，时时的关照自己的心，是吧？自己的这个发心如何？基于不同的这些情景，有人真的就是有点伤害你，有一点对你有不好的这种意图啊，不善的意图，这样的时候，自己的心还有没有维持一些就是善心、慈悲、菩提心？当人就是对你有巨大的这种愿望也好，或者是极大的这种就反感，就是这些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失去这种动摇这个菩提心呢？如果就是基于非常脆弱的有条件的话，那就说明肯定有多少有动摇的，这时候要坚定这种的不动摇的方向。所以这个佛在后面有讲了，就是说如果这种的整体的一种修行成就的话，那你就会变成你的见和这些定呢， 信呢很稳固，见解很稳固，你不会被这个人天啊，乃至于就是声闻缘觉所动摇。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具体要在事情当中尤其重要，就是事情生活就是道场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些经验基础上面去不断的增上圆满，这个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上一次就是说，入城啊，化缘啊，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是过午这个漱口啊，然后洗澡啊，这样以后呢，就是现在在这里就是念经的部分，就是有日常的回向。说奉诵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那念经当然就奉诵的这种读诵受持，读的话可能有一些是看本子，有一些是背诵，不论是背诵读诵，那读的时候有些有调子，有些可能是直顺的念的，阴阳顿挫，或者是有些会有甚至有这种伴奏一样的，就是用法器的方式来大家一起唱诵某一类的。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愿所有的众生能够如理如法的去修行了，就按照佛所说的教法。然后那有时候佛说了什么不记得的话，那应该希望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你既有念诵背诵以后呢，就记得佛所说的话，这个意思。总持的话就是说总持一切法，总持一切意，或者是说总持无量意这种的总持嘛。那特定的一些就是法上面的法意能够了解，记得这个文词，所以能记得起来这个意思。然后有一些意思的呢，浓缩在一些特定的咒语里面。那以这种的方式，所以说，修持。那我们在一些有一些总持在这个密咒的这些里面，以陀罗尼的方式意持，不忘，有些像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有些念普贤行愿品很多遍以后呢，获得了一些就是极大的成就，快速的成就。有些念文殊真实明经呢，快速的就变得原来不上口，记不住。反复教了很多简单的就忘记的，但是最后呢就非常容易记，这类的一些这个咒语长咒比较多，有一些密咒、明咒、这个陀罗尼咒这些，上面这个就是总持咒是陀罗尼咒。所以总的来讲，善愿所有的众生如理如法，能够不忘持这个教法，不忘记教法，能够一持教法。这样的是从文词和词义当中呢，就都能够了解，然后更容易修持。所以有一些人可能背整部的一些就是本诵的一些经典论典呢，就是论典的本诵啊，经典的一些就是整部的经可以背的人还是不少的。像我们家乡那边也是有些人会背一些就是愿文，有些人会背一些经，有些会就是有些人记忆力很好，所以就背的很多。所以就是从小学习背，这样以后后来在一些完全没有书籍这样的地方，他能够完全一五一十的就是把所有的内容呢就是呈现出来。这样的。然后若得见佛，当愿众生得无碍眼见一切佛。这个里面呢，就是愿所有的众生呢得无碍眼见一切佛。那我们就是这个相当于举个例子，你念诵了这样以后，可能就是有这些，有些是在大殿里面的，有些是在殿外面的这种 佛像啊，就见到这种的，有些巨大的佛像，现在尤其在各个地方都比较多，有看到远远都可以看到佛像啊，就是抬头就可以看到，不论是在里面外面这种，这时候当愿众生呢，能够就是无得无碍眼。那一般来讲，就是说真正能够见到法身呢、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碍眼。因为佛法里面讲到一些眼的时候，说根据不同的这个就是修行的特点吧，就是世间的有世间的修行，出世间有出世间的这个功德。世间的话，主要是因为福德福报，主要福报具足。再加上四禅八定的这种的功德，也能够有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各种的现象啊，粗细的现象。我们所说的肉眼呢，不仅仅是我们这种的肉眼，还有一些就是能够看到色法的这个粗细。这种很多人有，其实有某种程度的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天眼嘛，就是天眼的话，能够看到众生的这些生死呀、因果的现象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在某一种程度的这些没有就见性之前，也有这样的功德。这个在四禅八定或者是机智禅的一些修法的功德里面也讲到。那慧眼的话，就是见到这个法性，然后对于诸见的缘殊这个交证二法的这些圆满，在于这种就是证得以后出地之后的。就是法眼的话，就是这个菩萨道嘛，所以，交证二法的圆融的这个过程，或者说，福慧二中就是圆满的这个过程呢、啊，所以不推转以后的一种的细微的这个圆满的这个过程嘛，或者说浅出这个，就是所知以及细微的习气障的一个过程，然后佛眼的话就遍知一切的这种。就是本人的智慧啊，全人的这种宪政，所以这种就是看见佛的时候，希望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基本上是这样子。对，看到经的时候，又就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不忘持这个佛法的教义、法义和这种怎么讲，就是文义和法义啊。文字就是文和这个意这两种，所以说那也有讲到说，就是说见佛了以后呢，就是见一个佛，等心相遍见十方诸佛，比如说有一些就讲到，往生这个，十宝庄严图，然后就是说，得这种阿惟越之菩萨，就是事实上就是也是证得法身的这种意思。如果他是那种凡圣同居图的话，应该不能就是见一切佛，所以又有这是见到一个佛，事实上面。就是接下来持续的在修行当中，可以就转变为这个逐渐最后证的这个究竟的意思。然后地观佛时，当愿众生皆如普贤端正严好。所以这个一般我们不是说谛听嘛，谛听的就是仔仔细细谛那听的意思。谛观的话也是这里是就是仔细的这种关照，因为看到佛以后就是看到佛，乘谛而观，就是肃然起敬的一种方式来关照佛的这个庄严色相。所以说谛观如来目不暂舍，就好像就是很专注在佛像上面。也是，就是好像就有点心住意境，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禅修，特定的佛菩萨的像上面呢，就是自己关照，而且怎么样观呢？从顶再 就是如果是保身的话，观这个宝冠呢，从这个肉鸡宝冠，然后种种的这些其余的众相次第这种观，然后闭着眼睛的时候都能够看得就是明了，就好像就都好像如看掌纹一样。这种的一些观经，这些里面也有讲到如何去观。所以，那普贤菩萨的这种身相，这个上面呢，就是在《佛说普贤菩萨心法经》里面有种种的这些描述，说普贤菩萨的身相端严呢，如紫金山呢，就是端正微妙，具32相，就是每一个就是毛孔啊，这些放大光明呢，然后这些金色呢，不让周边一切都化为这种金色所出的。当然，就是普贤菩萨一般有其有这个六牙的这种的白相嘛，金光闪闪以后变为这种金色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普贤菩萨的种种的庄严，这些细节很多，就是哪怕是他骑的大象的整体的这个装饰又讲了很多很多，应该是过去印度的时候也有，就是印度的那种象的头啊，这个盖的呀，脖子上或者是象头上面就很多装饰很豪华，顶上面呢，然后坐的这个上面呢，然后就是左左右右很多上面有很大的这些特定的，好像都是有一些是那种很珍贵的宝石呀，这些就是放在象的这个额头的上面有一个扁的长的那种的装饰板一样的是吧？一个这个在一些骑马爱好的地方也有的，因为我们家乡那边的话，过去也有人就是有金的马鞍，就纯金打造的那种的马鞍，我也见过，就比较小，但是确实是就是金皮打造的。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马头套啊，这些马龙头是吧？这些上面缀有珊瑚呀，缀有这个香音呐、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雕花呀。这个我们家那些也有，过去的时候，现在不知道放哪有没有在哪里，就是银饰打造，然后有一些这个珊瑚缀的呀，特别好看。那样的一些做法，对，在我们那边没有大象，但是有马。其他地方有一些就是做这些象马上面的一些，这个当然佛菩萨这个里面讲的那些呢，就是有很多殊胜的地方，比如说不是一般的象，说象在那种传统的社会里面被认为是很吉祥的，所以世尊入胎的时候也有，就是母亲梦到这个六牙的这个像啊，就像普贤菩萨骑的那种的六牙坐骑一样的。这个六牙的像呢，据说就是极其有慈悲心，所以它是一个慈悲稳重的这种象征呢。说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人专门打这个猎的时候，看到这个白色的六牙像，然后象呢就是跑到这个沙漠里面，就是去。然后最后那些猎人跟着追了以后呢，他们最后迷路了，然后就是断粮食呀，就走投无路，有一点困难嘛。那这样的时候呢，象了解了他们的这种困难，所以就给他们那种，就当然这个是有点那个，说象主动的就过来就死在他们面前嘛，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带着水走出沙漠的地方的话呢，他就是让他们就是就吃他的肉，然后用他的这个肠子这些来就是晒干了以后里面装水啊之类的，然后让那些人走出来。所以他也有像就其他人需要特定的需要的时候，他以牺牲自己的身体的方式来帮助别人的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就是看护这些大象啊，看护小孩或者看护这个主人，这些上面像跟狮子呀或者老虎啊这些就是奋力的从水中救人啊，救动物啊，相当于是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尤其是这G 六亚的这个项呢，极其难得。估计就好像是哪里新疆的那些地方，好像有很多这个石窟嘛，有些石窟里面有这些故事，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就平时想的话，就具有这种大悲的象征的。但是上面我们的任何一个人有悲心的话，就是最本来就是最美的。所有的人有慈悲心的人最好看，慈悲相反的嗔怒、愤怒的人是最难看。这个任何人都害怕小孩，甚至乃至于不要说人呐、啊，就是狗啊、猫啊、牛羊啊，这些都害怕激起那种愤怒的人。谁也不会说一个人长相很好或者打扮的很好，在那边非常愤怒的话，没有人认为那是很好看的。所以，但是另外，不论是小孩、老人、中年人，任何人表现得很有慈悲心，很有这种宽容心，很有爱心，这样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美好。所以相貌端严的上面修安忍，修这种慈悲，肯定是最美好的这种就是因缘了。然后说，建佛塔时，当愿众生尊重如塔，受人天供。所以，然后建了佛像，然后关照佛像的这种庄严啊、智慧啊，这些以后就是说，看到佛塔的时候，本身佛经代表鱼，佛像代表身，佛塔代表意啊，就本身佛的这种三宝所依的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里已经具备了这三个内容，所以。佛塔里面呢也有不同种的一些佛塔吧，就是有一些佛塔可能大家可以见到过，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些佛塔。上一次我们不是发了几个微信说有一些历史，好像就可能数百年当中，就是在亚洲的是会就是最高的建筑有很多是佛塔，像上一次那个南京的那个是吧？那个佛塔还有其他的一些佛塔历时800年1000多年，所以在过去一些外国人到过东方的一些也记录了不少的佛塔，大家也可以看到印度那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就是八大圣迹都有这个修佛塔嘛，就阿育王修的佛塔。还有就八分舍利以后就修各个国家自己修的那个塔，舍利塔。然后就是整体的来纪念佛陀的八大这个行仪以后来修的这个佛塔，每一个都造型都不一样。这个西宁那个青海塔尔寺那边就是很有名的有八宝塔嘛，应该是宗喀巴时候的修的吧，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母亲。应该是在那边，对，然后宗喀巴他是出生的地方，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个塔尔寺那边修的这个塔，八宝塔，每一宝塔的这个修的，就是具体的样式都不一样。当然最早说就是佛告诉，我们所说的那个。佛成就以后给他的两位弟子嘛，最早的两位就是在家的弟子讲了，就是把他的垫子上面然后怎么扣上这个钵呀，然后再放禅杖啊什么，这样以后告诉我一种修塔的一种基本的模式嘛，就是我们所说的腹部钵那种的碗的那个翻过来的一个修方式。所以有些是上面的部分比较细嘛，所以也容易毁，所以大体的地基呢，就是基础的那个薄拼的不是下面的那个覆钵的那个不容易坏嘛，所以印度后代留下来的好多都是覆钵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只有这一个没有上面的那个，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上面可能还是有的。 有些是那种佛龛的那种龛塔呀，还有一些是柱塔呀，还有屋呀，就是楼阁呀，还有就不同种的这个三重、五重、七重、九重，有一些十三、十五、十七、三十七，各种各样的这种塔，还有一些就根据特定的就是密宗的一些那些做的修的各种坛城式的那种的塔很多，所以在北京呢，东北有些地方也有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特别的各种的塔，他们有一些地方像蒙古那些地方，有时候也有那种，就雍和宫那边好像，就是他们说那是喇嘛什么庙啊，喇嘛塔呀，这么样，有些后来慢慢起这样的名字，有些白塔呀，这些，有特定的一些工艺吧，就是无缝啊、无壁啊这些塔。现在有琉璃塔什么就是各种舍利塔就这些。但是真正塔的这个上面像我们刚才说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出生的时候就降生的时候他不是四面就走了这些各个方向走了七步以后各个步步神莲嘛。就为了纪念这个就佛陀的一些特殊的功德就所以建有这个降生塔或者说就是聚莲的那个塔。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迦毗罗卫国就是佛出生的时候是在那边。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蓝毗尼那边也就是佛就步步生莲的这个塔。这个就是塔的周边都有那种莲花呀这一类的。上一次好像之前我们也发过微信，大家有的话可以翻一翻，可以可能也可以找到。还有另外有一些呢，就后来佛成道的时候，那个成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正觉塔那个跟前现在修的那个佛陀菩提迦耶那边嘛，就那个是就是。菩提塔那个地方呢原先属于摩揭陀国所以金刚座嘛佛陀金刚座这个地方菩提树下证悟为了纪念这个证悟呢就是建的这个成道塔或者菩提塔。然后再后来就是在瓦拉纳西就是有些时候说波罗奈城因为这个历史特别长据说有人类自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还是城市还是有人住的一个少数几个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瓦拉纳西嘛现在叫瓦拉纳西嘛过去中文有写一些波罗奈城所以这个地方是迦湿国的那个地方所以那边呢就是初转法轮在那个地方的鹿野苑嘛波罗奈城迦湿国波罗奈城的鹿野苑里面呢就就是初转四地法轮。所以它也有四个就是层所以说明这个四地的这个法门的这个建的这个方式呢就很特别。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啊、哦、它这是特定的一个四层啊中间那个宝瓶下面有四层啊所以这种就是四层就是塔腹的那个地方特定的。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就是神变塔就是降伏外道六世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就是舍卫城嘛就是后来那个塔是建在奇缘那边金舍那就是纪念佛陀降伏外道的。这么样的一个实现就是初一到十五的大神通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在桑迦湿果屈女城那边呢就是佛陀前去度化母亲就是在刀立天接下安居的期间呢去刀立天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他是那个回来的地方。重返人间吧可以说重返人间的地方就是那个桑迦湿果好像是一个森林里面其实居女城的一个林子里面所以这个就天降塔这个好像梯子一样中间修的大家看的时候比较明显四边有四个方向有四个梯子好像我记得 然后，和合塔，或者说西真塔，因为这个提婆达多中中这个造成一些僧团的一些不和纷争以后，佛陀呢重新就是教化众生，教化僧众啊，让他们就是保持和合，相近这样子，所以修的这个今年这一个就是和合僧的这个珍惜就是。争这个这个调戏这个僧的争论呢，所以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塔的话就是建在那个摩揭陀国王舍城，就竹林精舍那边的一个塔，所以这个塔也是，反正每一个塔你就有些有八宝塔嘛，可以请的话你自己可以请，有小的那种做得好的。那样的话，就整体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之后就是尊圣塔，尊圣塔就是说，有那个居士，应该是在那个地方，现在的那个 Patna 就是 Patna 是比哈尔省的首府嘛。过去的时候是八旗国的瓦西里，好像就是比舍里，也叫广严城嘛，也是阿育王的那个首都，以前都城嘛，他们的最主要的都城，孔雀王朝的。所以在那边，就是佛陀圆寂之前呢，去居士那城之前呢，就是在那边，但是有这个尊达居士呢，就祈请佛能够住世，所以佛说就是。多住持3个月嘛，为了纪念这个，就是建尊圣塔。广严城，那边建尊圣塔，然后居士那城就是涅槃塔，所以居士那，离那里其实不是太远，就是2棵梭罗树中间呢，就是就实现涅槃嘛，这个部分，所以大体上面我们稍稍的，就是尊重。如塔的时候说，事实上是有特定的这个意义，了解到佛的一生的这个事迹，然后本身塔的话就是有这个高显呢、然后使人天这个共进的这个就是对进了，有舍利塔的地方，后来好多都变成主要的一些历史上很有名的城市呀、圣地呀。当然会的，有一些时候会与战火啊、遗失啊这样的，但是佛法兴盛的时候，很多就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巴卡是吧？他的那个，佛陀的最早的2位居士弟子，他们也是去了就北边，以后呢建了这个佛塔，然后后来变成一直到好像。发现呢，玄奘大师这些都有记录到。当然，那边有一座，后来有一个地方有这个佛顶骨舍利吧，好像。但是在国内也有西安那边，好像也有佛那个，福祉舍利是吧？骨质舍利，还有在南京也有其他的就是顶骨舍利，好像。北京有佛牙舍利，斯里兰卡也有佛牙舍利，前几年也去拜见过。现在他们还是有一个传统的仪式。过去玄奘大师去那个现在的阿富汗嘛，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名词很近嘛，只有很少的这个那些斯坦的名字历史都不是太长。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基宾国嘛，那个克什米尔那些地方，现在好像也没有人叫那个地方基宾的之类的。所以类似的就很多名字逐渐也换了，但是那边说到就是那个有佛顶骨舍利，这些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机制来保护的？好像有好几个人才能够，就配合那些钥匙才能够打开呀、然后就是这展示呀、就是给别人加持呀，然后有些呢专门有就是类似于整个一个流程仪式一样，所以我们。有幸在斯里兰卡见证到，就现在那边的那个佛牙舍利的整个就是引擎的一个过程， 非常的特别，很殊胜。看起来就是，树庙庄严那种的整体的一个，怎么讲呢？就众人的这个就是气氛啊，然后他们的这一整体的一个，就是好像，就是一种，好像人天就是迎亲的一种仪式一样，就是有吹的那些各种音乐呀，还有各种类似于好像健壮的一些人，还有就是很祥和的一些僧人呢、这些一层一层的一些保护呀，类似的就很特别，很隆重，大家都好像过节过年一样那种，衣服呀都像那些就弄得干干净净，当然还有一些游客了，以外就修行的那些人真的特别看起来很庄严，就可能这个延续了很多很多年嘛。因为斯里兰卡的历史也比较长，所以说，所以说，当然就是尊重他这个，像下面这个也是句子，也是相关的。静心观他，的时候呢，也呢就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供瞻仰，所以说，就是看起来人天都有这个礼敬啊、欢喜啊，这样子共同瞻仰这个佛的这些舍利，或者是有特定的这个象征佛的这个事业，或者是心仪，种种的这种的塔。那在现在在各个地方藏地也有很多就是修的很特别的这些塔。在内地那塔就更多。有一次，我上一次跟大家说，好像就在五台山的那个尼众佛学院里面，那叫什么？尼众佛学院，他们里面就是里面参观的时候，里面那个那就礼拜礼敬的时候啊。就是不能说参观嘛，就是但是他们有那种的向导一样就带过去，就是周边他们展示了很多种的佛塔的这个就是木雕的这个形象，就是各种各样的佛塔的这种造型啊，不同的，那真的太多了。就是如果以后有人有五台山那边有认识的人的话，看一下能不能那个请一下那边的，就是木头的那些造型的照片啊。如果有的那个，反正就是我没有具体数，但是太好，非常多，但是据说都是根据全国各地的各种的塔的这种的收集，很多的塔的这种造型呢、然后风格不一样的这些造型的一种的某一种缩小，很缩小的那种的比例来，就是应该是雕刻的吧，应该是，反正很特别。有很多好像是沿着那个房屋的边边绕了一大圈嘛，那种就都仔细看都不一样，佛塔那些都不一样。那个如果有画册的话，以后有人有这方面的认识的人的话，留意一下佛塔的画册。五台山的普寿寺是吧？普寿寺应该我们上一次说的嘛，就是。好像是一个蒙古法师建的，然后他可能建了以后是供养给十三世这个尊者，曾经去五台山的时候，那他住在那个五台山有一段时间嘛，然后和塔院寺和那两个地方吧，就是后来这个还有一些历史，反正那个。都看起来就是寺庙里面最有那种的，类似于有点皇家气派的那样的一个寺庙。后来孟参老和尚在那边讲法很长时间。所以在《譬喻经》里面也有讲到，就是造塔的功德呀，就是十种殊胜的功德，包括就是不受贫穷啊，不被这个敌人所伤害啊，不得这个邪见愚痴的色身啊。寿命就是绵长啊，然后获得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发心很好的话，和得到未来的这种善缘的这种有这个权势甚至那样的一种的 色身，福德广大，然后德蒙这个佛的这种菩萨的加持呀，也可能就是今生具有某一种宿命通啊，能够了生死呀，就种种的，有这个具有福报或者最后往生净土种种的这些功德的有写，所以说那你见一次，以前不是有故事，一只狗追一只羊，绕了塔转了一圈，猪尾巴上面沾了一点泥，刚好无意当中甩尾巴跑的时候就是那个泥巴融进去那个塔的一个缝里面嘛，所以它这个也算是积了功德，后来怎么样就接上一种佛缘一样的，所以他有他的功德。因礼于他，当愿众生一切人天无能见顶，所以这个也是成佛的意思。实际上这里面都讲了很多，就是愿众生成佛，愿众生成佛，愿终极 成就一切智，愿成熟，愿众生，用不同的这些语词句啊，就是都一直在发愿，愿众生成佛的这个词。所以顶礼于塔的时候呢，当愿众生人一切人天无能见顶。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是如果我们平时也会礼敬这个佛塔嘛，自己佛堂里面有些人有这个佛塔，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可能在美国不太那么容易见到佛塔，但是在其他一些社会容易见到。所以说托钵啊、行礼啊、礼拜啊这样子。然后说这个跟这个应该是顶级这些有关系，就是说以前佛讲到佛的这个头顶上面的肉髻啊，它只是它的32相之一，因为这种无量的福德资粮，或者是说福慧资粮吧，就是圣光的这个福慧资粮的成就圆满以后，就真的这种特殊的一个这个佛国的这种就色身的这个相啊，其中一个就是头上有肉髻一样。这个肉髻的这一些有些经里面讲到，就是它里面晃就像一个毛孔当中有无数的世界一样，有这样的就是特定的一些描述，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隆起的，然后头发的顺时针就是绕于这种的这种怎么叫顶髻啊，然后头顶上面如果有就是类似于就是本身凸起的，是说好像从中没有办法看到边际无边无际的一个那我们画的时候唐卡塑像上面当然看不到，这种事实上面呢，它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最核心的这个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无间顶相啊，所以代表佛的一种特殊的一些功德，有时候说在这里放光啊，种种的有讲的，有时候白毫放光，有时候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微尘当中见到这个30庄严刹，或者是就种种的这些世界当中有无数的这些刹图世界一样，类似于的，所以这代表一种究竟的成就，就是说人和天这些都没有能力去了悟到这个他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那然后顶礼佛像佛塔以后，又一般是绕塔，就后面这个就顶级的话，不行一下叫这个都是就藏语来讲，就是有这种后面的这个是对，又绕于他，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所以又绕佛塔功德经里面有38种这功德，就是所以就是因为又绕佛塔，那又绕为什么不能左绕呢？左绕的也有，像奔波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伊斯兰教也是左绕吧，好像我没记错的话，跟佛教是相反的。也有其他的一些的嘛，但是可能就是整体印度的社会里面的一个习俗啊，说 让你坐在右边呢、啊，用右手递东西啊，那种的习惯是一种礼敬嘛。在其他很多地方，哪怕是不是信佛的时候，你用左手给别人东西是有点就是怪的。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就是洗澡这些的原因了、啊，就是说，左手递东西和右手递东西右边，然后一般说袒露右肩呢、啊，这样右膝着地啊，就是右边就是代表一种尊敬。所以我们说观佛的时候也观在右肩呢，怎么相当于在绕经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并排坐的话，有让你坐在他的右边的话，说明就是很尊重的意思。啊，或者是说一排的话，最右边的现在是什么人喜欢站中间嘛？过去的时候应该是最顶上是右边。如果是有两排坐中间怎么样的话，那就靠右边的是更重要的那个方向。所以当然有一点男尊女卑的那种社会的话，在比如说他们有分，基本上大体上有一个左右坐的话，那那里上厕所不是男左女右嘛？但其他的我这个观念或者这个做法是哪里来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其他的社会，男的在右边，坐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乡那边也是一样，帐篷的话，一般就是各自一排就坐的。当然我们那边没有那种说就是就是女的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吃饭的，没有那种，像有些地方有嘛，伊斯兰教那些地方尤其是。我们那边是，当然他们是同样的，但是是灶的分的灶的右边和左边。那右边的最上位肯定放那种就是一些僧人啊，或者是他们的位置有时候。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说的意思是说，以右手啊，这些是就是顺意顺理事那种的做法。所以绕这个佛三匝这样的时候，也是右绕三匝这样讲的，没有说左绕三匝。就顺时针嘛，就是这种做法。所以在这个右绕佛塔功德经这些里面呢，有特别的一些要说，这个里面当然说发愿众生成就一切智，实际上也是成佛的一些所行无逆。所以那勇猛精进坚固不，这是那个佛绕右塔经里面的一段话，在里面很多，就所以大家自己到时候有空可以念。勇猛常精进坚固不可坏，所作速成就，思由右绕塔，就是因为右绕塔的这些功德。那真的很多人精进右绕塔的功德很多，就我们说平时有很多人转经呢，像我们记得我生那个我妈妈那个不应该是不是就生那个小弟弟的时候，我那个家里的弟弟嘛。有法师跟他说，就是你需要去特定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那边有很有名的一个塔，有一个就是一个禅修的地方，但是那边也有个塔。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就应该是80年的，我可能4岁左右，我可能可能79年80年之间吧，80年左右，可能80年。然后跟着我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就那时候我们家就是三个人去的吧，应该是对，应该叫就阿坝那边的一个地方，然后专门转了1000遍那个地方，就是转经嘛，转那个塔和那个殿，然后说能够这样的话能够就是比较顺利，所以我们去转经呢，这样子。我记得那个路上有一些地方就是只能开车开到可能一段路，然后那边我们有亲戚嘛放在那边，然后就有其他的夏天放假的那些学生正好他们在回家，有诺维查康应该叫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呢带着这种杆子呀帐篷的一些锅具瓢盆啊这些，就帮助我们，一边他们也很年轻嘛，一边跳一边玩这样，然后树上还采一些果子呀， 那时候他们是生活在树林里面，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有些树上留下来那种浆一样的，是吧？那个就嘴巴里面当吃泡泡糖一样吃，然后反正就是有点粘牙那种的。有些什么类似于野草莓一样的东西吃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白天睡觉，然后天快黑的时候醒过来，然后晚上整个晚上差点没睡着，那个有点恐怖。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天快亮了，渐渐黑了，然后刚好睡不着，也睡过了。那个一定记得我。不论如何，我们就意思说那边，寺庙里面转经绕塔的以后，有些人原来身体不太好。然后就经过一些调养和绕经，因为也算是一种运动嘛，就是这样以后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好，就看起来我有一些亲戚也是这样子，就是寺庙附近住了以后，他整个脸色，原来可能风吹日晒在山上做牧人很辛苦，那可能就是劳累过多，但是在那个佛塔那些地方的话，一边修行也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必须要。就是修行那些都有一个目标，念咒呀，要念多少遍呢？这些他每天每天都自己心满意足，都内心当中有充实，有些修行，有祈祷，能够调伏心、关照心，然后再加上一些身体的适度的一些这个礼拜啊，或者绕经啊，这样子，所以好些人就看起来保持很好的色身呢、啊，就是没有怎么变老啊，时间长了，身体腿脚都还灵活。这种的人，对吧？哪怕是这个相对的这些，对人的色身的一些，当然我们一般有些人说多运动也是好，但是正好同时能够变成一种修行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妙色，常圆满，诸相自庄严，成就大势力，是由右绕塔。如我所演说。厌舍三由苦，成就出世智，是由又绕塔，就是绕塔的功德，就是讲了。绕塔三匝，当愿众生，勤求佛道，心无懈懈，那就是精进的意思，愿众生能够在修行佛法的上面呢，就是不要退失这个精进心了。那我们说，退失精进的当中呢，就是不能要相信佛菩萨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赐予这种加持，他们的这种大悲大智这些方面自己要有信心。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平时能够。以境界来相应的，像我们刚才说，也见一切佛的时候，实际上，也指的是自己内心当中证得法身，这样子见到法身一切法的这种本来面目空性，然后了解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佛。类似，所以整体的一个修行，当中呢，一个要相信自己，既要相信佛，又要相信自己。既要相信佛的意思说，经过佛法的这个学习呀、闻思修以后，逐渐能够了解到三宝的功德呀、就是法的这种不可思议这些种种，然后对自己来讲，这些不可思议相应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嘛，不是别的，就是要想，就是自己心里面有心力说，一定能够成就，是这方面。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菩提心、出离心，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空真的智慧这些，好像升起来是不太有希望的那种，保持那种态度就不好。还是要想说这个，我正在这个努力修行成就的过程当中，要这样想就比较好。所以勤求佛道，心无。懈怠和这种就是过分的长期的断掉那种，就间歇很长，就在那边放下了，不修了，就这方面，放下不修的那种的，程度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是要以就是次第的这个方式来去修，因为有些人说， 说一些很高的境界，好像暂时有一点点这样那样的感觉一样。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过去式的这种累积，或许有些人就已经就很好了。但是如果一味的想要高的这些深的这个法，但是自己的心又不是那么相应，只是知识上面学一点的话，那还是最后还是会垮掉的。还是要自己就是逐步的，就是以真实关照自己习性的方式来对症下药，来修行，那当然是最好的。赞佛，赞佛功德，当愿众生众德悉具，称赞无尽。就赞佛的功德，就是时候呢就又绕三匝，有时候念咒，有时候就是念咒也是里面就陀罗尼咒，这些说一切如来的这种根本来自于这陀罗尼，可以说就是根本的智慧吧，就是显现为特定的一些咒语啊，或者是就整体的这个修道该变成几句话的意思呀，这样的一种所以称赞佛的功德，当愿众生众德悉具，称赞无尽。那这个虽念三宝经里面都有这方面的，就是众德悉具，佛的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大力的这个功德，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可以讲。那我就其中的念几句，就是没有全部念，就是其中部分。虽念三宝经里面就有讲说，善根无尽，安忍庄严，福藏根本，行进相顺，智慧智悟能胜，力无能屈，诸有亲师，诸菩萨富，众圣者王，妙智无量，辩才难思，言语清净，声音和美，声观无厌，声无余等。就这些里面跟下面讲的这个赞佛相好，当愿众生成就佛身正无相法，所以这个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妙智圆满，不住涅槃，诸真实际，安住变现一切有情之地，就这些这两个偈颂应该可以合起来，就是赞叹佛的这个。有些时候用从其他方面佛的这个这个里面，其实要具体讲的话，我们以前也简单的就讲过这个随念三宝经。所以有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念诵背诵，或者是进一步就是解的这些上面呢意思上面去，就是实时的去意持，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总持经的这个总持的意思，说具体的那些内容仍然记得很重要。所以佛的这个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庄严种种这些，相当说成就佛身正无相法，这个就是说妙智圆满啊，不住涅槃，住真实际，这种的就是意思。后面的这个若喜赞佛，这就之前的这个赞佛相好这些上面呢，从外在的身相上面一般看起来也是很庄严很特别，大家就因为但是各个流派就是南传北传就是大小乘这些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些是现在的那种就是有做太多的那种修饰啊，就反而看不清楚整体的佛的身相啊，这类有些但是一般就比较怎么样，当体有这种自己地方比较崇尚喜欢的一些特定的艺术风格一样的，就画像的时候，有些是度量这些经上面有特定的要求的，经典里面有的这种来做的相好，这些内容上面来讲，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和这方面的功德，就是主要是。但是以前在藏地有一些做佛菩萨的特定的这个画像啊，这样铜像的时候呢，据说是根据就是当时就是选那种的青年的 就是俊男美女以后就是可以去搭体特定的一些项的，这种说法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有这种说法有而做的。所以印度尼泊尔的那些佛像有些藏传影响很大的，但是也有很多佛像跟藏传的那种亚洲人的面孔比较多的像的比较多。那在汉地的话，佛像像和庄严很多是那种王的那国王的那种形象的一些像，像敦煌那边就比较多，甚至有看到阿弥陀佛那种有那种小胡子啊那种的，特定的，就是也有一些特定的佛像，在内地也有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国王或者是就宰相那种官员那种的那种的一种就是大胡子呀、那种的就是长的。但不论如何，这些就各个地方当时喜欢的就可以。最重要还是说，就是我们像读心经、金刚经一样，就是真无相法，这个但是相无碍，了解无相以后，相有方便嘛。若习足食，当愿众生，具神足力，所行无碍。这个就睡觉前习，那个怎么讲？以前在进佛堂也好，进很多地方的都有脱鞋，进家要脱鞋的地方，尤其是有些地方没有穿鞋，有热的地方。过去历史上面可能夏天不穿鞋子的地方是很多的，整个很多地方都是。或许你们可以查一些历史，内地的话各个地方，尤其是小孩不穿鞋子的，可能还是不少地方，我猜。热的地方，南方、印度现在都有不少，有一些是因为比较贫穷嘛，另外一些是传统当中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有这方面。所以那时候要洗脚嘛，就是进到自己家里要床睡觉啊，怎么样的话要洗脚啊。或者是有鞋子的话，鞋子脱在外面呢，过去可能没有像现在那种很多的柏油路、水泥路，而且有下雨、下雪，有这样的话有沾泥巴这些，所以要洗自己的这个洗澡也好，洗腿足那种。所以这样的当愿众生具足神足力，具神足力所行无碍。那这个地方，实际上具神足力，好像有些人想，可能是不是？好像神仙的足一样，就是到处可以飞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上面是上面就是三十七道品里面讲到的那种四神足啊，那些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只是指的是一种修行的境界。比如说六通有吗？六通的修行的前期的一个基础，在资粮道上面可以说，就是得到。当然，六通的话，就有可能有一些是那种。除了漏精通以外，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些世俗间的一些某一种功德了，就宿命通。这个有些是佛也有这种的功德，但是这个深度程度有点不一样。就像说罗汉也有宿命通，但是他跟佛比较的话，那个彻底的程度不一样。就像一个手电筒的光和一个那种高射这个灯光的电的那种的，像或者是望远镜可以看到很多。现在不是有新的望远镜把在太空吗？那个可能看得比一般的望远镜要远很多，看得很清楚很多。所以是说，人天的一些神通跟那个罗汉来比较的话，就类似。那跟佛比较的话，又没有办法比较，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彻底的认识到细微的因果，或者是久远的过去或者未来这些什么有差别。所以说。四神足、欲神足、情神足、心神足、观神足，这些上面呢，就是跟也是结合一种苦集灭道的修行有关系。有些特定的发心，就是说以跟解脱道相应的，知道说苦，然后应该从发心取舍的话，就是从因上面取舍嘛，就不愿意果上面的苦的话，要从因上面苦因上面去。极地上面去着手，所以说那就静静也好，这时候就是安住在机制当中，或者独处，如果能够独处的话，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像现在的独处的话，那需要就是断了一些那些各种网络，不然的话都可能就它是一个蜘蛛网一样连着所有的那些一个电话一个信息一个网络，这样就没有真正的独处了。但是如果这些少看的话呢，算是自己如果不怎么样的瞎想做白日梦，或者是看其他的太多杂乱的东西的话呢，可以专注在修行上面。所以整体来讲，创造环境的话，就某一种的独处很重要。所以精进的这个上面，然后就专注心神足这个上面呢，就是一种专注啊，就是对治散乱嘛。那独处啊这些的时候呢，人就是有五欲六尘，很多时候就各种各样的欲望所驱使的时候，独处是可以有一种的激进的环境。所以而且在这个上面勤于独处，勤于修持，就是禅修啊这方面。然后观神足的话，其实就是一样观，结合这个止和观的那个观察，而且就是它都有特定的对止，要不然就是在对止专注的时候对止散乱，观的时候就是明察，或者是思察的时候呢就是对止昏沉啊这方面。所以最后呢就是乐因就是了解到道，然后得果的时候就是证的灭寂灭这么样的一种修行。所以说所行无碍，就是意思说最后是也是证得的这个意思。经由这个就是发心啊精进啊专注呀、啊、就是神观啊这样子来成就佛果。当然这个时候是从基础开始的，这是自量道里面有的。然后我们可能一时清晰，当愿众生身得安隐，心无动乱。所以呢就是西湾就前面的就是下午的功课，这些念经啊修行啊礼佛呀、啊、绕塔呀、啊种种的这些发愿赞叹这些以后呢，就休息的时候当然都有这持续的一些修行啊发愿啊这些。所以身心安身我看身得安隐，心无动乱。那这个当然很重要。心如果是里面太多的纷扰，太多这样那样的担心惧怕，很多的贪嗔或者是习惧，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多的那种怎么讲呢，不安不扰动嘛。所以这些说心无动乱，身得安隐，那自己就是能够身，当然现在可能身得安隐的一个五脏六腑上面就是相对好的方式，就是适度的控制饮食，然后适度的运动，然后作息的时间的话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家乡那边有一个人给我，他们那边已经两点了嘛，还给我发信息。以前很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然这种好像到处给别人好像当老师一样，那样的话也不太好，但是我就还是说你那个多注意身体，那这么晚的时间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事情的话，你就明天再说。然后他也当然这个人很好的，所以他就说，但是我确实有想其他任何人，如果你过了那个时间呢，10点、11点，就是正常的，有一些大的，他们说就他已经上了80多岁，头发还是发根还是黑的，大多数吧，所以他就说8点半、9点、9点半之间就睡了，看起来整个色身都非常的健康。整体的来讲，那很多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30岁、40岁，面临猝死的危险、心脏停跳的危险，那种还是不少嘛。那些很多有 大家可以都留意观察，有很多人有熬夜的习惯。有些是基于工作，可能想多过干活啊、挣钱啊之类的，也能就是能理解他们也不容易。有些是一种就是本身那个就是睡眠调整的时候自己没有太照顾到自己，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还好，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但是这样持续了5年10年以后发现问题出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心脏的问题、肝肾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甚至肠胃消化种种。以前不是有讲的生物钟的话，它还是要跟着这个日月星辰的，这样走比较健康吗？如果您持续颠倒紊乱这样弄的话，那肯定就不太好。所以在这里以始就清晰，就是看这个你时间到了就应该就是好好去休息，尽量嘛。就有些人可能不具备这样条件，说我没有那个就是享受这个随时可以休息的这个时间，那这个就是也尽量多注意吧。注意和不注意还是有差别，提前半个小时，提前做一个小时的努力准备，早一点休息这样。所以根本上面，当然在上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身心就是安乐。是因为要如果得以人生修行，这些都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缘分，哪怕是就说不修行不想解脱，但是仅仅是得一次人生呢，有一种就是头脑智慧的人生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尽量善用这个人生。以这种调和在一个适度的程度呢，这个时间寿命会长一些，那可能有机会就是趋近于这种修法和解脱，有多一点的思考的时间呢，还有一些就是增加一些善缘的这些可能。然后睡眠至悟这醒悟的这个意思，睡眠一直到就是开始醒来，当愿众生一切觉一切智觉周顾十方。所以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一般都有观想，观想的时候说晚上睡的时候也有特定的观想，就狮子睡卧的方式，右侧躺，然后左手平放在左腿上面。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有些要仰卧啊，或者是要侧翻啊，或者是左左右右，看个人。但是一般佛法里面讲到的比较好的是说头朝北面朝西，然后地球的这个磁场来讲的话，好像就南北向的这个睡得比较好嘛。那这样子的正好符合佛法当中的头朝北然后面朝西的这个方向睡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多这个条件的话，那有些就是只是要摆床的位置，你都是选择你可以这样摆，如果选择有点困难的话也不用这样。就是但是右侧卧狮子睡卧的这个睡习惯的话还是很舒服的。有很多人说原来心脏好像有压力，后来又睡习惯了以后还是蛮好的。那又有人担心说我这样一直右侧卧会不会我的脊柱神经或者脊柱会歪曲啊等等，好像还好吧。如果你自己觉得有这方面的可以查嘛，就是如果医生的那些说你还好的话，你可以继续这样睡，或者你给自己感觉上面有问题，你也可以换姿势睡觉。那观想的时候就比如说观佛陀、观莲师，这样就是光照整个宇宙，然后就是融入这个光融入到自己内心呢，就是在这个清莲，就是八瓣莲花或者是这样的四瓣莲花中洞里面呢，就是发射光芒融入法界，这样整体就是我先就是观整个宇宙，然后再融摄于自己这个佛像，然后融入自己再融入空性当中，这样的一些观想。有些人说啊，我没有太多空性的这些了解，那就是说好像自己始终在头顶上面有这个佛安住在自己的头顶上方，它的光照见就是像那种降落伞或者说像蚊帐那种的，就罩宝一样的那种，照到自己的那个睡的方向，以及其他的就是虚空当中这样来睡着就可以。 新来的时候就有些，就那有空心来迎接诸佛，比如说有些修阿弥陀佛的话，那就是阿弥陀佛那种迎接来了，已经往生净土的一种的观想啊，或者说从观想说，现在正在成佛证悟当中，从无明愚痴当中的唤醒，从蒙昧当中唤醒的一个观想，这样来就是。是见到诸佛菩萨的一种的，就是观想发菩提心呢、啊，就有些时候结合这些，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切智觉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也是成佛的佛智，然后就是周顾十方呢，就是佛的这个智慧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如所有智的这种空性的面相，也有尽所有智这个，就是。如来藏明的这个部分呢，所以度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方向，就故意十方。然后后面说，佛子若诸菩萨如是用心，则获一切甚妙功德。所以应该菩萨应该这样去用心去修行，能够获得甚妙功德。一切世间诸天。摩梵、沙门、婆罗门、千达婆、阿修罗等，以及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样，所以他们发这样的愿，用这样的一些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他能够证得这些究竟，就是一切甚妙的功德。这意思就是最终能够成佛，因为他们就是前面问了好多个问题嘛，就是那这些功德如何得到？就这样得到，看起来就是，问了问题，答案就是具体落实这个修法的意思。所以，他这样的一些修持呢，这样的功德呢，不被这个就是天魔凡就是沙门婆罗门。千达婆、阿修罗以及声闻缘觉所动摇，就这种的，就是，这种见解、这种的定慧，这些是不能被其他所这些动摇的，基本上，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愿诸位呢，就是把这个讲解作为自己每日修行的一种就是基础动因。然后时常有些人正在背啊，那就要非常的随喜，真正用心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张口就来这样的，已经居士我也看到好几个，所以就非常随喜大家，愿大家那个同修共振，时时刻刻都处于佛法的修行当中。此福无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我们可能这次就是这个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善说，佛语善说，甘露藏有缘众生增欢喜，瞥见黑暗弥漫时，游子什么？这个旅途这名证，我看到这有这么样的一个百叶经上面的然后我们可能之后有一些课程，但是这些顺道宝曼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课程，因为我们可能会大体上面稍稍的。规划一下，因为但是有课程是有课程的，事实上呢，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平时的见闻，就是行住坐卧这些时候呢，就是所思所行当中的去践行佛法，事实上是更重要的内容，更重要的部分。然后这个上课的时候算是一种就是增强的，像现在不是打针的时候有加强针嘛，就那种的，boost 下次是吧？然后之后的这个真正的修行，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行住坐卧当中开始。那我们把这个共同回向啊，心里面稍稍安住半分钟。 所以回向给大家诸事顺机，修行有成，那以及遍天一切有情众生，早日成佛扎西德了。